愿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平安。
啊，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大到面前来神殿中敬拜神。时间过了很快，想想我第一次来到新生命不是2年多前，2年3个月，很快都过去了。我在这边要非常的感谢大家啊，这2年3个月让小介到我跟薛仁，在我们在寻找下一个工厂的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当中，让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神的家中。有声音吗？
有啊，
对呀，
可以的，可以的，应该是有绿色吗？
啊，有了。感谢大家能够接纳我们，让我们在这2年3个月还在寻找过这个工厂，等待下一个工厂这个过渡时期，能够进入神的家中，与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神，一同分享神的爱。那我大家都知道，我跟薛我们都还很年轻，所以这2年3个月当中，好，如果我们在对大家如果看到我们有什么这个得罪之处啊，或是我们还年轻不成熟的地方，好，还有是有甚至觉得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啊，甚至有你觉得有让主民蒙羞的，请你呢一定要让我们知道，然后呢我也在这边代表我的太跟我的太太跟大家求主在主的当中能够来收纳我们，接纳我们跟包容我们。很感谢神的是昨礼拜我们搬家公司来把所有东西都 pick up， 好，我们现在家里就剩下床，棉被都没有了。但是很感恩世界是在同一天我们接到美国的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办理去美国的签证的最后一步就是政府官员要去教会做访查，那件事情也就在礼拜五发生了。所以渴望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拿到这样的签证。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讲完到明天一早我们房子交屋，那我们就会前往温哥华，在那边继续的等待这个签证。请大家也在这个祷告里面继续为我们纪念，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去到神的家中，很快去到神可以带我们要去的工厂去服侍神的家。如同我们也在每一次的祷告会中切切的为李金牧师师母在祷告，盼望他们很快的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神的家。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雅歌。那讲到雅歌就讲到是爱，大家就知道是讲到爱。那如果讲到爱的时候，请问第一个想到什么样的感觉？是这样，甜蜜的，是浪漫的。哦，对不起，我按错了。所以让想看，曾经让你感到最浪漫、最甜蜜的经验是什么？那是什么让你觉得最感动？那你又希望如何能够重温旧梦？我相信大部分在座的人，如果你有谈过恋爱，如果你有结婚的话，你大概会想到就是在跟对方热恋的时候，甚至去度蜜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样，非常浪漫，非常的甜蜜，然后非常的感动。现在呢，我不知道问，如果最近一次让你觉得浪漫跟感动是什么时候呢？我自己回想是在我记得2014年1月1号，我觉得上帝让我开始感动我，让我能够开始调整我每一天灵修的方式。我觉得上帝感动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跪在他的面前，不是打开圣经，是打开我的手机，我用听的来听神的话语。我以前都是用看的，但是上帝感动我开始用听的。我觉得听的跟看的很不一样，就是我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状态，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他念到哪里我就听到哪里。如果是我自己看，我可能觉得我圣经很熟，看到一段我想到下面写什么，我可能就跳过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听听听，突然就有一句话或是几个字蹦出来，诶，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圣经是这样写的哦，我就会听，整个听完以后回去再打开圣经，好好的再仔细的看。我觉得在那段时间，每一天早上上帝透过那个时间，他教导我了好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过去40年来基督徒的生活所学习的，也超过我在神学院将近6年所学习的东西。所以每一天我就很兴奋的，我就到神的面前跪下来，然后来听上帝啊，今天你又要对我说什么，我又可以从你那边学到什么，我又可以这么多的在更多的认识你。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就好像 约会一样，我就想起那时候跟诗人约会一样，很期待很期待，然后呢迫不及待的去跟神有这样的会面的时间。不管是我那天早上要去教会讲道，还是我那天早上要出门赶飞机，第一件事都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对我说的话，来感受到他对我的爱。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最近我感觉到非常甜蜜跟浪漫的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呢，就是在最近这个月中我要准备讲雅歌，这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从来没用雅歌讲过道，那读就觉得哇，神的话里面充满很多的爱，我就忍不住想这样打一打一半，然后就放下来，关上电脑，关上圣经，就跑去抓住薛仁的手说，啊，薛仁，你何等的美丽，你何等的可爱，就神的爱就充满在我里面，让我忍不住要去表达。这是我最近一次再次的感受到神那样爱的甜蜜与浪漫。所以好不好，如果你的伴侣就在你住在你旁边的，转过头来对他说，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变老。我们一起来祷告。基阿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甚至得罪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并且让耶稣基督降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再次认识你的爱，也能够将这爱真是活生生的，真是用在爱在我们的付诸在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身上，还有我们的教会里面，让你的家充满了神的爱，让我们跟我们子孙的家也都充满了你爱。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耶稣的名，阿们。雅歌呢，我们要是在讲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们来稍微的简介一下。很多人读雅歌，请问你有在座当中有读过雅歌请举手。好，都有读过，不管读过一章一节都算有读过。好，手请放下。请问你读雅歌，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呀，好像好肉麻哦，怎么讲得这么露骨啊？这个有些描写，甚至描写对方的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呢？觉得，所以有人认为这，特别是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拉比认为说，雅歌呢曾经辩论说，雅歌应该不该放在圣经里面，应该放在正典里面，甚至说读了雅歌会让我的手不圣洁。直到后来他们决定雅歌还得放上去了。好，但是呢说你要25岁再来读这雅歌，目的不是因为它是一本禁书，而是因为你要有一个爱情跟婚姻的经验，你在读雅歌你才能够明白。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没有交女朋友，是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读雅歌真是似懂非懂。毕业后呢也没有结婚，所以我从来也没有用雅歌讲道，所以今天是第一次用雅歌讲道。如果你觉得讲得好的话，那真的是神作，荣耀归给神。如果你讲得不好呢，就请你多多包容。真的雅歌它是在从犹太拉比一直到19世纪的解经家都认为说，这本书呢实在太能够明白它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那么一定就是它是象征预表了神跟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爱。到了新约就是讲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但是从20世纪以后，注释家、解经家他们跟研究经过考古研究当时雅歌以及当时代的那些埃及情史以后，发现很多的类同，就发现说原来雅歌它是一本情诗，它是一首情诗，很长的情诗，而这个情诗主要在讲男女之间的爱，而不是讲神人之间的情。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你说雅歌里面从来没有提过神，不对啊。雅歌第八章第六节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然后呢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大概这一节是所有雅歌当中提到神的部分，但是耶和华的烈焰其实是一个字，这个字也在雅歌当中唯一出现过这一次，其他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那为什么把它翻作耶和华的烈焰是最后的字尾呢？有一个亚是一个神的名字的缩写，所以呢 翻译的人就把它翻译成耶和华的烈焰，但是如果你看那一章的前面跟后面，从来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跟任何宗教礼仪也没有任何关系，出现突然把它出现一个耶和华烈焰是其实非常突兀的。所以现在解经学家认为说耶和华烈焰这个字呢，应该翻译成为最猛烈最热烈的那个火焰，象征了男女之间那个爱情的那一种的热情，那样子的热爱。所以雅歌他是在讲男，主要在讲男女之爱，而不是在讲神人之情。当然我们可以把应用在教会与基督之间，因为人的爱本来就是反映出神的爱。第二个，雅歌里面要读雅歌，它充满了很多的譬喻跟韵律，你要是要带着感情与想象来读。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雅歌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个第一句话是加偶说的，女方说，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或翻作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如果我们只读这一句话，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像是这样，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它是这么的引人注目，这么独立独特的。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原来里面的意思，说那谷啊，那山谷不是那个幽暗一个山谷里面的找到柳暗花明，找到一朵百合花非常的特殊，而是指的那个谷是复数。如果你去看英文版 NIV 版也是复数，它意思说沙伦是平原，然后众山谷呢是这样，下雨了以后，在以色列干季下雨后呢，所有的花就像雨后春笋般全部都开出来。这其实是加偶当中一个自谦，只是说在这么多的女子当中，我不过就是所有的花中的一朵花，一朵野花而已，我不过就是所有众多的花朵野花而已。让我们去想起一个少女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如果有人向她，有一个少年向她示爱表白的时候，他可能很紧张，可能也害羞，但是呢他会去问说，那你到底看上我哪一点，有这么多的女子，这么多少女不去追求，为什么单单看上我一个呢？所以我们要从下面那一句，良人男方他就说我的佳偶在众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良人呢，这个男方呢，就就着女方来说，好，就算你是一朵百合花，但是呢你在所有的少女所有的女子当中，你就是那荆棘中的唯一一朵百合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百合花的话，那么相较起来，你是所有其他的女生在我眼里都不是花了，不过是荆棘，我连靠近都不想靠近，连看都不想看，你是那我唯一的，在我眼中唯一的那一朵百合花。所以如果是女方的话，如果你是想想看，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还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听到这样的一个人在追求你说我的眼中只有你没有其他，哇，在你就像荆棘中的那一朵百合花一样，其他的女人对我来说都是荆棘，我都不会碰也不会靠近。我不知道你心会不会觉得哇，都醉了啊，头可能都靠过去了，就觉得非常的浪漫与幸福。所以雅歌是充满了譬喻以及韵律，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读，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啊，我们看到我们新生命常很多人写诗，不管是民福哥啊、黄大哥啊，最近我知道原来小江弟兄也喜欢这种诗词歌赋，都是值得我们去，我再去读的时候就觉得被神的那种爱所充满。所以最后那本雅歌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它，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能够认识，透过认识男女之间的爱，我们可以对那位创造男又造女的神，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能够发出更大的赞叹与感恩。在创世纪当中，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那时候亚当与夏娃他们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在启示录当中有新天新地，在那个乐园里面有羔羊的婚宴，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参加在当中。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两个，从伊甸园到这乐园当中，中间需要一个 peace， 需要一个像拼图当中的那一片，就是雅歌。雅歌里面讲到好多的原子，讲到那个真正神的百姓，被神救赎的百姓才能够享有，才能够认识的那样的爱情。所以雅歌是把创世纪的伊甸园跟启示录的 新天新地的乐园来连接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是值得我们来读的。那我很快再讲一下雅歌的结构。雅歌总共虽然八章，但是分为九大段。你可以看到呢，第一大段跟第九大段都在讲到是一个期待，希望见面对方，然后还有被对方的家庭接纳的之歌。第二段跟第八段是讲到互相的赞美，互相的憧憬，希望跟对方见面还有这个歌颂对方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歌。那第三段跟第七段呢，也是互相的相对，是期待细细的欣赏对方的歌。第四段跟第六段是讲男方那个女方他们彼此寻寻觅觅啊，找寻对方的歌，直到最后的高潮是在第五段，就是婚礼以及圆房之歌。那么我不知道你读雅歌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这读下去啊，读完高潮这个婚礼以后，怎么后面到第八章好像越往后读了，男方跟女方的距离好像没那么近啊，怎么变远了？尤其特别是第八章，好像这个女方的家人好想要保护这个女方，怕这个女方被男生骗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感觉，甚至说，如果你拿爱情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这样是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小妹就这样被你骗走，有类似那样的情况。那所以我觉得雅歌它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它不是按照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直到第八章这样发展。它是透过一个像一个螺旋循环，由外而内，从第一章的第一段跳到第八章，然后呢被接纳，男方被接纳，然后再进到彼此的欣赏，再到让彼此的互相的其心许给对方，然后最后到最高的高潮就是那个圆房之歌，是由一个外而内的螺旋向内循环到最后高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在读的这段经文第二章14到17节它就不是在第三段了，它是在第五段，也就是整个九段当中的中间那一段，是一个非常决定的一个关键，就是男方跟女方要决定说认定就是你啦，你就是属于我，我也是属你。刚才国良弟兄帮我们念到，这也是在雅歌第二章第16节，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这是在雅歌当中第一次出现，就是他们两个人真的定情认定就是对方的那一刻。所以我们可以盼望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能够去了解，当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的中，我们真的进入这样的婚姻跟爱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经营这一段的关系。当我们认定了对方的时候，首先大家看到这一幅有个图画是桌上的一束鲜花。我记得我以前听到一个故事，说这个一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如同往常一样，妻子预备了可口的早餐，然后丈夫一边吃呢一边滑手机，很像我每一天可能早上的过的这样一个常常发生的情况。然后先生那太太就问先生说，先生亲爱的，你爱我吗？有多少这个先生听过太太这样问过的你爱不爱我？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是什么当然要算好时间了，不能太快回答说爱你爱你，想都不想就说爱我，没诚意。然后呢，如果想太久的时候，还需要想那么久啊？所以要抓好大概一两秒停顿，说哎呀，我真的是很爱你啊。这个先生更加聪明，不但说老婆我爱你，而且他说加上一句说，太太我对你的爱就像这个桌上的这一束鲜花一样啊，这么样的色彩缤纷，永远而且永远不会凋谢，因为那是塑胶花。太太听了以后呢，很满意的就走了等到太太走了以后丈夫继续滑他的手机，然后呢嘴巴嘟囔说，是不会凋谢，只不过会褪色。不知道这是反映我们当中的夫妻的关系，有时候久了那个激情过去以后，我们那个爱好像渐渐就淡下来，那个爱的感觉就淡下来。在第二章的第14节，我觉得这个诗人让我们看到爱是需要去经营的。他说，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听见你的 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我们这边看到有两个动作，一个是看，一个是听，而且看听听看就好像一个夹三明治一样，把听包在里面，然后呢外面呢看着彼此的相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对方，我们就要用听跟看来表达你的在乎。我觉得夫妻之间或情侣之间，如我们的感情从什么时候开始褪色跟变淡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再看着对方的眼睛听他说话的时候开始。我们可能把每天的生活当作例行公事，该吃饭该上班该送小孩去上学，每天做这些事情，很少时间夫妻在坐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呢听彼此说想说的话。真正不再谈孩子，不再谈工作，不再谈房子，就是谈你跟我。我们缺少了这样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不再看不再听对方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就会像刚才那个丈夫一样，只看什么都看，看手机看孩子看工作看报纸看电视，就是不看老婆，我的爱就变淡了。而这边诗人告诉我们说，求你让我得见你，让我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让我们如果真的在乎对方，我们就要用听跟看来表达我们的在乎。刚才说这个，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对方，就要好好的看对方。我们常常也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刚才十四节里面讲的，就是单单的看对方，单单的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情人眼里不但出西施，还有一个情人眼里也容不下一粒沙，就是不但是啊，那个良人说你要给我看啊，给我看啊，那个嘉好就回答说啊，我愿意给你看，可是你知道吗，不但你会看到，别人也会看到，有很多人在追求我。所以在第十五节第的是说，要给我们提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在这边呢，葡萄园以及后来十六节里面讲的百合花都是复数，这个解经家认为这是一个叫写作上的复数，是一个特别的意思，都来是表示嘉偶他自己，用葡萄园跟百合花来表示嘉偶他自己。他的那个狐狸呢，就是在旁边啊看，这不能说虎视眈眈，虎视眈眈看着这个葡萄园，想要去捣乱，想要去这个偷吃葡萄。意思就是如果葡萄园是嘉偶的话，那些狐狸就是第三者，就是那些想要横刀夺爱的人。这个嘉偶就提醒这个良人，提醒他们说，我是可以给你看啦，但是呢你要注意别人也在看哦，你要好好的这样一起跟我来保护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就象征他们的爱情正在萌芽，正在发展当中。所以情人眼里不但只出西施，只看对方，而且呢我们自己也只能让对方来欣赏。这就是刚刚讲的，我属良人，良人也属我，这样一对一容不下其他的，容不下其他人来参进来，容不下任何小三能够来参与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爱，我的美只容你细细的欣赏。在这个放牧群羊是如果我们说百合花是良人，而是嘉偶代表他自己的话，你怎么能够在嘉偶身上放牧羊呢？虽然良人是一个牧羊人，这个男方是一个牧羊人，他意思就是你要仔细的去欣赏他。而且像我的妻子常常就告诉我说你要跟我说好听话。什么叫好听话？就是你要来称赞我的 being 不是 doing，称赞我到底在哪里美，我到底在哪里让你喜欢，是我的生命的品格，而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而且昨天说过的今天不能再说，所以我是最没有创意的。我太太天天给我练习去欣赏她，去发掘她身上的美。我觉得也是一样，上帝也是一样，我每天去到她的面前去听她话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更认识了上帝。我们要去欣赏 去认识来了解上帝，我们也要去来欣赏来认识了解我们的配偶。所以从第14节到第15节，原本从那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到情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那再下来一个就是从我到我们，从整个14节到17节，你会发现14节都是讲我跟你，我跟你，让我看看你的面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是我跟你。最后面呢，第17节是求你等到天起凉风的时候，日影飞去的时候，我的良人你要回转，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都是我跟你，我跟你。但是15跟16节讲到我们，不再只是我跟你而已，是我们。在原本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上帝造男造女，然后呢也说，所以妻子要离开父母，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从我跟你到我们，是我们的葡萄园，是我们的葡萄在开花，是我们的爱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共同的来守护。因为我属你，你也属我，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让我们能够不再是分你啊我啊。我觉得夫妻吵架的时候，特别是会因为两件事，一个是因为钱，一个是因为小孩。如果今天小孩子今天在学校里犯了错，回来以后就说，看你的儿子今天在学校打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是看你们管管好啊，这你的女儿今天在学校里面没有交作业，好，都是你，不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当我们结婚以后，就不再是你跟我了，是我们，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要好好的去照顾他，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教养他成才，让他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把我们的对神的敬虔能够传到下一代。不再是你啊我啊，有问题的时候就是都是你的事情、哦、如果孩子有表现好，就是看啊我的多好，我的儿子今天拿冠军，我的女儿今天钢琴比赛第一名。不要再这样分了，是我从你跟我要进到我们，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如果我们这样爱的时候，从我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专属的世界。在最后的这17节里面有讲到两个元素，他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这是时间。最后就是说求你转回，像羚羊，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是一个空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要看着对方，我们要听着对方，我们用看跟听表达在乎。如果我们要只容对方来欣赏我们自己身上的美，我们就一定要有独特的时间跟空间在一起。我们要花时间在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跟空间内去分享这一切。这就是这最后加偶的他的呼吁，说求你能够达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日影飞去，什么时候日影会越来越少呢？那大概就是从清晨开始到日午的时候，日影就那个日晷日影就会越来越短。所以从一天早上的时候，求你良人，求你能够再来跟我来分享你自己。这个比特山呢，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了家伙在思念良人，希望他赶快来。他说你像我的良人像羚羊在小路，他串山越岭而来。那个比特山就是那一条山路，所以家伙每天在一清早起来就期待着他的良人能够来跟他有两人的时间，有一个两人的世界的这样的对话。这个是从我到我们。所以不但我们要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眼里容不下沙子，我们还要真的去维护那个葡萄园，因为那个葡萄经过维护后才能够继续的开花，用爱来创造一个两人的世界。所以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好像结婚后就不再约会了， 但是今天雅各让我们看到的是，约会不应该只有在婚前，结婚之后应该要继续的去我们的葡萄园，要一个经营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经营一个这样的空间，单单就是为了对方。所以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人都因为科技化以后，我们都有手机，都有平板，我们又有什么 WeChat， 或者是我们要什么 Facebook，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些的科技产品上面。根据统计，在2015年的统计，这个中国的人花在每天花在平板、花在手机、花在电视这些上面的时间，你猜猜一天有多少时间？平均8个小时。你一天不过工作8小时，我们也在这样平板上面，有人叮叮你就要回一个，叮叮就回一个，就是看盯着屏幕跟平板。我跟我的妻子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既然都要花时间在这个网络空间上面，我们不如就利用这个网络空间来给每一天给彼此存款。所以呢，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灵修，灵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灵修的心得，然后呢录音给对方，并且呢就用今天灵修的话语来为对方祝福。好，我的手机里面从去年我们大概5月开始，一天大概至少5-6通以上，已经是有400多天了，里面超过这个好几千封的留言，就是我们两个彼此的留言。然后我的手机的记忆体最近不够，就是一直呈现宕机状态，但是呢我还是舍不得删掉学员之前给我的录音，我宁愿删掉其他的照片，删掉其他的软体，我就是愿意把我们之间的每天的存款跟录音留下，因为这是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不但后来发现，不但需要每一周，我们每一天，我们还需要每一周。所以呢，今天讲到完欢送会完，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人坐下来，来分享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对方看不见的东西，就对方有盲点，然后呢，我就会跟对方来提，对方也会看到我的盲点来跟我提，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对方在讲听不下去，比如说我讲到哪里讲不好的时候，这个就要撑住，忍住那个心中想要反击反驳的这样的情绪，听下去啊，要听要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透过这样每周的保养，我们能够把一些的问题就去解决掉，不会去把一些的疙瘩、一些的垃圾放在当中，以至于我们的账户里面呢可以常常是有盈余，而不是亏空亏损的。我们的感情账户是亏，不是能够彼此常常的每天的存款，每一天每一周也做一个周保养，有没有垃圾，有没有垃圾就把它清一清。第三个是我们发现我们还需要，这是什么？维他命。感情也需要维他命，我们觉得我们每个月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做一个特别的约会，特别为对方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会把纸条放在这个塑胶囊里面，每个月的第一天会打开，然后呢我们这上面都写的是我愿意为对方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明天我们要打开新的一个，我们都很期待这个时刻。每一个月的保养，每个月打开这维他命。我记得六月是为薛仁按摩，七月呢是让他去逛街。我学到一件事，就是男人在陪女人逛街有三件事要注意。第一个，要帮对方提东西；第二个，要帮对方付钱，那是一定的吧；第三个就是呢，嘴巴要闭起来，不要一直念说啊，你那已经不是有了，你那不是买过了吗？干嘛还要再买这个？干嘛买那个？好，闭起来。虽然我还在努力这个方面呢，我常常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要唠叨几句。但是呢，约会不是只有在婚前，透过每一天的感情的存款，透过每一周我们清垃圾，透过每一个月为对方做一些令对方喜欢的事情，甚至可以我们在计划有季保养跟年保养，我们要定期的就是创造有给对方的时间跟空间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爱情。因为在雅歌这第七章第十三节说，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有的爱情，所有的我今天工作，我们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养了孩子，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是我为你存留的。我们的期许就是要做一辈子的情人。你说田春娜，你没有孩子啊，你们两个人就一只猫而已，当然你可以做到这一些啊。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照片呢，我在这个之前的那个福音茶会、福音聚餐讲过。这个男生跟这对夫妻叫 Jim 跟 Michelle， 他们呢是美国的一对夫妇，他们令人非常称奇、啧啧称奇的，就是从1988年，他总共生了10个男孩，都是自己生的哦，自然生的，没有去人工怀孕。10个男孩，9个女孩，总共几个？19个。我看那全家福一路排开哦，这个。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说他们夫妻每一天约会，他说哪怕就是去公园，两个人牵手散一下步，好，也是他们坚持每天一定要约会。当然小小孩就有大小孩去照顾，那个时候他们约会还好，你这时候就发现说还好生那么多孩子可以互彼此照顾。而且每天晚上也是每一天，父亲会带领全家一起来读圣经，读完以后有讨论跟一起的祷告。哦，你可以看到哦，坐在一个婴儿椅上面的几乎都睡着了，但是呢坚持每一天要教导。有时候小的听不懂呢，就一样让大的去带小的。每一天19个孩子，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任务，这绝对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去照顾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么这个图片是一个手表，是我的手表，也是这个，这是在2014年的1月Sharon送给我的，高贵不贵。那时候我们正在面对我们牧会生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跟挑战，然后那时候刚好Sharon要回国，我们要暂时分开，所以我要独自的去面对所有的困难。所以Sharon，我觉得Sharon送这只表给我，就是让我能够看到这只表就想要它。它虽然不是是在我身边，但是他会为我祷告，他会每一天为我祷告，我觉得很感谢神。然后那段时间也过去了，虽然危机没有解除，但是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度过。但是人真的是很健忘的。我这只手表呢，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戴表的习惯，刚开始它很新奇，久了以后觉得不小心又碰到碗、碰到桌子、碰到窗户，觉得挺麻烦的。后来就没有那么常戴。有一段时间呢，等要想起来再戴起它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它不走了。我刚开始以为这机械表可能是要每天戴在手上啊，因为有走路、有移动、有震动，让它的发条自动上起来。然后所以呢，我就开始拿起来，每天摇摇摇摇摇摇，好，或是呢，再把它带回去呢，没想看它怎么样可以再恢复走，都不走。直到今年呢，这个大概是5、6月的时候，我们回到原厂，很简单，换了一颗电池，它现在又走，又是可以在我的手上。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还有时间，等我存够了钱，等我退休了，我再带我的老婆好好的去环游世界，等我的孩子都进大学都长大了，都已经去这个甚至工作结婚了，我再来好好这样陪我的另一半共度晚年。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经营有爱情，我们下一代也懂得爱情的话，我们就要把握现在，因为你配偶的头发正在一根根的变白，皱纹正在一根一根的增加，你的孩子正在一天天的长大。我们真的要把握这个时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懂得爱，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身上去活出那个爱，让他看见，成为一个爱的榜样。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爱的榜样，他就会去世界上面去寻找。如果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看不见爱，他们一样就会去世界去寻找。请大家来念一下这个第二行开始，爱是人生最好的应用，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三句话，预备，请。这是华里克在他的《标杆人生》第16天所写的，最能表达爱的方法就是时间，而去表达爱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今天让我们就去爱吧， 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不等人的。好，就像如果你不去现在开始，就像我那个时候把手表晾在那边啊，没有去换电池就没有用。往往我们都能够回到我们的原厂，就是那个创世纪伊甸里面那个造男造女的那位上帝面前，他是我们爱的源头，他帮我们换电池，让我们的爱、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爱情跟家庭能够继续的在神的爱中能够运走下去。今天就开始去爱吧。最后很快跟大家走过这短短的14到17节里面，讲到第一个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爱，就是要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透过哪两个动作？通过看跟通过听。第二个，爱必须只容对方来欣赏自己，就是只有我还有你，没有其他第三者。最后，爱需要去创造，它最后会创造一个只有属于两个人的世界，是你要给对方有一个单属两个人的时间跟空间，能够有每一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会面。最后我的总结就是，上帝已经将最好的伴侣赐给我了，我要报答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花时间去看着对方，听着对方，成为对方一辈子的情人跟良伴。这就是我对那位上帝表达最大感激的方法。第二是让我们去想想，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有哪些潜在的狐狸夺去我们的注意力，或是有可能去掺进在我们的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配偶一起来捍卫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这样才能够爱不但天天住在我们的家，也住在我们的下一代子子孙孙人家，更是住在我们整个弟兄姐妹、我们上帝的家里面。好不好？最后让我们一同的起立，让我们这种的思想，如果今天的信息你觉得上帝在感动你的，你愿意让上帝来天天住在我的家，天天住在我的子孙的家，也住在我们这个上帝的家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是一起来上上帝来一起来献上这个祷告。你可以牵起隔壁，也许是你伴侣的手，也许是你孩子的手，也许就是你弟兄姐妹的手，让爱能够天天住在我们的家、我们子儿女的家还有神的家。我们可以牵起对方的手，我们一起来向上帝来再次立下这个心愿，让上帝立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志，说让爱天天住在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不但在创世纪造男造女，让我们赤身露体而不觉得羞耻，也谢谢你在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羔羊的婚宴，要使我们与你享受永远的爱与快乐。主，你也预备了雅各里面的葡萄园，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情人、跟我们的家人能够去享受从你而来的爱。这个雅各里面的爱若没有从你而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去听、去看对方，或是去创造一个这样只有从我、你到我们的这样的两人世界。我们常常的眼目都是在想我想做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抱怨对方，我们就抱怨别人，我们就觉得不开心。主要帮助我们再次的定睛看到，从创世纪的伊甸园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乐园，这中间需要我们真的在你的爱里面彼此共同的维护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婚姻与爱情，好叫我们的葡萄能够在里面开花，好叫我们的下一代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是爱，好叫我们的每一个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慕道的朋友，他们能够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彼此微笑、彼此原谅、彼此包容、彼此欣赏、彼此接纳，一同共同建造一个属于你爱的家庭。求你听我们祷告，让爱天天住在我的家，住在我们儿女的家，也住在我们教会神的家。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请坐。